49年后事儿，即不问49年前事儿如何，狮子与福子莫口打。49年以后，佛就是灭度以后的就不再说了。佛灭度就是佛未出世之前怎么样啊？是就是拿起斧子，就是说劈头盖脸的就打过来了。嗯，这都是德山啊，成寺的是德山。大家有不明白的，大家问啊，有一些初学的，你不明白的你得问，根据你的情况来，你不问你就看着觉得很懵。就是我刚才想跟袁师兄说的是，有一次我们学习完了，出来一个啥人呢？出来一个人，李谢尔逊，毛病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就是老想得个东西谢谢我们，是吗？你肯定是得了什么东西，所以要谢我们。有一次我们在这个有一次有一个人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他说他什么东西都看得懂，他教理什么的通啊，没问题啊，佛经也都看得懂，但是就是到公案这儿就傻眼，问问是咋回事儿。这哎，我一问呢，还真是修心中心的，他看了我这个进了茶馆觉得很难受啊，那是因为他别的东西都看得懂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他很堵的话啊，就是为啥他不懂，就那不懂，我就是公案正好给你看的，公案正好给你看的，你经教都懂了，为啥公案你看不懂啊？辞去参凌云问，佛未出世是如何？僧辞去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个是一个公案呐。稍等，我重新标点一下。我加了一个字儿，就是问凌云，49年后的事儿不问，就是说佛灭度以后的事儿不问，佛未出世以前是如何啊？那个雪峰不分三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劈头盖脸一顿打，然后这个僧受不了了，就走了，就参了凌云。再往下看啊，问凌云，佛未出世是如何？凌云举斧子，问出世后如何？云亦举斧子，僧却回。僧这个就算是出世前如何他举斧子可以，出世后如何他举斧子也可以，僧就回这就不行了。你凌云不应该放他走，应该问他你得到了什么呀，你回呀。然后诗曰，反太素乎？曰，某假道比问佛法不弃乃回。诗曰，汝问什么事？僧举前话。诗曰，汝问我未汝道。哎，这个地方也不对，应该汝问我逗号未汝道。你问我，如问我，就看这个里面的这个，第四行，如问我未汝道，僧便问佛被出世是如何？风举起斧子，雪峰举起斧子，问出世后如何？雪峰放下斧子，僧礼拜，师便打。这就是这个，咱们不看后面的评说，咱们看前面这个啊，先顺一遍故事。佛未出世后，佛出世以后就不说，佛出世以前怎么样啊？雪峰劈头盖脸一顿打，他就走了，然后去参凌云，然后就问凌云，佛未出世的时候怎么样啊？凌云举起了斧子，然后说，那佛未出世之前你举起斧子，佛出世以后呢？他还举起斧子，然后僧也回，也走了。然后雪峰就说了，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你在我那儿不那个，在凌云这儿又不那个。他说，哎呀，你别提了，我到凌云那儿我更不气，就是回来了。他说，就是你问什么事啊？他说，我问他佛未出世的时候怎么样，他举起斧子，我问他佛出世后他还在那举斧子，所以我不肯他，我就回来了，我就回来了。他说，雪峰说，那好那好，你看看啊，你问我，我跟你说。然后他说，僧就说了，佛未出世是如何啊？雪峰还举起斧子，然后说出世后如何啊？出世后放下斧子，那不是有一个吗？就是那个就是牛头见四祖嘛，牛头没有见四祖之前百鸟闲花呀，牛头见完了四祖，百鸟不就不闲花了吗？对吧？百鸟就不闲花了，所以佛出世以前树一个，佛出世以后就放下了。然后僧说，哎呀，就是啊，对对，这才对，这才对，放下才对，没有才对，就这样偃旗息鼓才对，我就礼拜他一礼拜，雪峰又打他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雪峰又打他呀？雪峰为什么打他？是放下斧子，佛出世之前举起一个斧子，佛出世之后，就是说，就按照这个毕延录说的是，若立一法，家兴国盛；不立一法，国破家亡，野老讴歌。这不是不立一法很好吗？他放下斧子错在哪儿啊？为什么雪峰要打他？打那个僧人呢？ 他打这个僧人，僧里拜雪峰就打这个僧人。雪峰为什么打这个僧人呢？后僧举问玄沙，他怎么又问玄沙呢？这个僧啊，也是不是个那个什么僧？这个僧后来又问了雪峰的弟子了，看看后面的评唱吧。后僧举问玄沙，沙云：“汝欲会吗？我与汝说个喻。”哎妈呀！如人卖一片园，东南西北一时节气了也。中心数字有属我在，我去，这跟没有卖园子一样。重寿愁云，未当打一解处，别有道理。未当打一解处，别有道理。未当打一解处，别有道理。未当打一解处，别有道理。未当打一解处，别有道理。这个地方不用逗号句号比较好，我觉得是。打他礼拜，那现在问你了，李满江，佛未出世时如何？佛出世以后如何？你看看你吧，就是佛那个未出世的时候是什么样，佛出世之后什么样？我看看你怎么说。得着个什么了？又那么去了呀？打他的理解，周鹏没有理解了以后呢？没有了理解以后是什么样啊？打他当道理会了也，这个你算是你打得不错吧？虽然你说的很有道理啊，你说的这个道理啊，很容易让人家明白。我们接着看这个评语啊，这个僧人呢还是不明白。这个僧人后来又找到玄沙师辈，玄沙师辈说：“哎呀，你想知道雪峰为什么打你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就像一个人啊，他把这个园子要卖出去。”东南西北啊，什么东西他都卖完了，但是这个园子中间的这个树啊，它还在这儿，它没卖出去，还搁着这个树心儿，还在这根深蒂固呢。园子中心这儿根深蒂固，园子中心是什么呀？就是有个无在，它还有个无在。莫道无心便知道，无心犹隔一万重山。还有个无在，还有个无在。中心数字有属我在，中心数字有属我在。然后重寿愁就说了，就是说的为什么打你啊？因为你啊，你这个地方啊，你并不是真的没有东西，你认为放下了才对，你就有了一个放下，你有了一个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就打掉你这个，所以就打掉你这个，你就是还有个解处，还有个道理在，就打掉你这个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就不是一个没有的样，不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样，他也抱着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样，落处是在这儿。但是呢，这个东西啊，这都是咱们现在讲道理，就像是咱们现在人家在踢足球，咱们在这解说，哎呀，这个人踢足球，那个人踢足球，这一点用都没有，你得上去踢球，你得去射门才行，得说时迟那时快，我们在这解说都是窑子过新炉。就是是这样的，你是不是真没有啊？到时候当机立断，人家问你，下意识的你回答的就是那个没有一点有的样子才行。或者你有的时候偶尔有了，你一转身你能转得过来也行。你就是这个地方上是容不得我们在这讲道理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他这球怎么踢的？他给了他一拳，他为什么给他这一拳？然后他为什么要回复他？这就是这不是真把式，真把式，真把式就是直接的打他。未出世前也无一法，未出世后也无一。李满江啊，你这就是挨死揍了，你就在挨死揍了。另外一个，我问问你，真的没有一法吗？你这是不是真的没有啊？你就挨死揍了。人家是未出世前有一法，出世后无一法。你这也还倒好，你这出世前有一个无一法，出世后有一个无一法。对呀，他有一个无一法在。论饭不吃不管饱。不说能行啊？活着呢，你长个嘴不说话能行啊？李满江啊，第一必须要开口，第二开口还不能够落，这两个都要达到。对，中心数字，哎，这个说的好玩。李师兄这种情况不但不少，而且他说起来，对于正修心中心的人吧，他去除毛病吧，他还有作用。所以就是这么说吧，如果说心中修心中心的人能够说到这儿。未出世前也无一法，出世后也无一法，那都是很不错的了。但是还有一种人就被人骂了，这种人是干什么呢？他也没有什么传法，也不说什么法，他就回去过他普通的生活，然后他就为了挣钱，他去挣钱去了。他该养家，他养家去了，然后甚至是奉父母之命，他都结婚去了，这人就不行了，就被大家骂了。你看这个人世心未断，这个人啊还在攀缘，这个人他就没那啥，就这种的就不那个，实际上那才是真正的无义法的。
骂的人
这 有师兄说修前也是梦幻泡影，修后也是梦幻泡影，那他这句话是不是梦幻泡影呢？李满江啊，不妨碍结婚挣钱，那还有其他的妨碍没有啊？你这个地方要想清楚，就真有妨碍还是没有妨碍啊？对。这个中心数字还真不好拔，他只要发心证就没事儿，只要发心证都会拔得掉。实际上，按我们说的话，就是说先拔中心数字。什么挣钱结婚，有这回事吗？没有挣钱结婚，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有嘛，就是不肯，不肯就是一法。李满江，你这么说已经是二法了，你这么说是二法了，你知道不？有嘛就是不肯，不肯就是一法。你这么一说，早已二法三法也。这个理路必须要完全完全的去掉干净，心里头不浊，这个理路也要去干净，不能有一点儿法的那个模样，是这样，这样这才是刚开始修，不能有法的模样。当然了，用这个心态也去除世间法的种种习气。